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三槐堂，它是代表三代为善积福，结果贵为公侯将相的。当时的人都知道三槐堂是什么意思，后来时代久远，至到现在已经比较少人知道了。其实三槐堂这个名词是有一段真实历史故事的。宋朝大臣兵部侍郎王虎为人十分忠厚，而且喜欢扶贫济世，他为官的时候做了三件阴德事，救了很多贫民，自己觉得心境舒畅，他深信因果报应。钟嵘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即是说如果至诚做一件事可以预知结果的。王虎当时觉得他做了三件善事，自己的子孙必会有好报，所以他在后院种了三棵槐树，跟家人说，我们的子孙必定成为三公，这三棵槐树就是标志了。王虎后来生了个仔，叫做王旦。王旦自幼沉静好学，果然做到三公，就是历史上人所称赞的王文正公了。王丞相平时孝顺父母，尊敬兄嫂，爱护弟妹，生活甚为简朴的。王旦做平光院知县的时候，衙门里面以前时常被鬼怪闹得不安宁的。及至王旦将上任的前一日，看守衙门的人夜间听见鬼怪讲，王旦来了，我们要避开了。从此之后，平光院衙门就不闹鬼了，可见鬼怕正人君子的。后来王旦做了十几年宰相，因为为官清廉，所以两袖清风。到了临终的时候，皇帝赐给他5000两银子作为殓葬费，他都恭敬地退回给皇帝。及至皇帝第二次命人赠送银两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了。王旦归依莲宗七祖省常法师，是修持念佛法门的。王旦的仔叫做王古，在宋徽宗的时候官至礼部侍郎，对禅宗甚有研究的，后来专修念佛法门，博考净土经典，赞述了《往生净土传》，直指净土缺而集。后来退休归隐，终日专修念佛观，精进不息，临终不觉痛苦，满失光明，预知时至，见佛来迎。这件事是记录在《莲宗宝鉴》里面的。《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皇氏七代戒杀放生，积德行善200多年，世代为宋朝名臣。皇家三代论爵位功业，首推文正公王旦，当时连薛丹西夏都敬佩他。论修持功夫，最突出就是王古了。宋朝皇氏最初由王虎积德行善，种植三棵槐树开始，一连三代王旦、王古都贵为朝廷高官，所以宋朝三槐堂这个名词代表了世世代代积福行善、戒杀放生之家所得到的果报。钟嵘讲，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所以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在清朝年间，平阳县有一位秀才叫做萧震，少年的时候曾经梦见神明告诉他，他只是可以活到18岁。在17岁那年，他父亲被派往四川做县官，要带萧震同往。以前四川人有个习俗，每逢新官到任，照例是要由下属进献一道名菜，叫做肉鱼羹的。这道名菜制作的过程是很残酷的，厨师先将一只母牛牵入厨房门外，然后用烧红了的铁钳用力压住母牛的乳房，等了10至15分钟， 渗出嚟嘅牛乳就会凝结喺铁钳上面，成为粒状。厨师就用呢啲凝结嘅乳粒泡制肉乳羹嘅。好多时母牛嘅乳房变得又红又肿，痛苦万分嘅。话说萧振无意中走入厨房，正好睇见一只母牛喺门外，呢只牛不停咁望住佢，仲流泪添。萧振向厨师问明原委，于心不忍，立刻就向父亲禀告，并且要求将肉乳羹呢道名菜删除，又恳求父亲命令下属从此禁止食肉乳羹嘅习俗。呢件事过后，有一晚萧振又梦见神明同佢话啦：你一念之人禁止肉乳羹，令到好多母牛免受痛苦，无意之间积下深厚嘅阴德，十八岁不但止唔会死，将来仲可以得到健康长寿嘅果报，真係可喜可贺啦。后来萧振果然活到九十几岁先至寿终正寝嘅。又另外有一则放生积福嘅记录。喺唐朝天宝年间，有一位叫做裘少麟嘅人，到咗四十岁膝下犹虚，於是日夜虔诚咁向土地神祷告，希望求生一子啦。有一晚有神明托梦同佢讲：你系命中注定无子息嘅，但系因为你至诚恳求我，所以我特来传授一个生仔嘅方法。裘少麟听咗之后喜出望外，连忙请问神明系乜嘢方法。神明就话啦：上天最重视嘅系买放生命嘅功德，你如果能够保存一万以上嘅生命，就可以得到一个好儿子。裘少麟就话啦：我系个两袖清风嘅读书人，边度有余钱去买物放生呢？睇嚟我呢一世都系求子无望啦。神明就话啦：你有所不知啦，放生唔系一定要花钱嘅，如果冇钱，可以劝有钱嘅人买物放生，功德系一样嘅。从此裘少麟就好积极咁劝谏家境富裕嘅亲戚朋友去放生，因为佢态度诚恳，好多人都随缘捐钱放生，所以救活咗好多生命。经过几个月，又梦见前次指示佢嗰位神明同佢讲啦：上天十分嘉许你救活咁多生命，几个月来已经超过咗一万生命啦，好快你就会生个好嘅儿子。果然过咗一年，裘少麟嘅夫人产下一子，具有福德智慧，而且家境仲渐渐兴盛起嚟。以上两则放生积福嘅因果报应实录，是记录在清朝经学家江慎修先生所编著的《放生杀生现报录》里面的。宋朝文学家欧阳修和唐朝的韩愈一样，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排斥佛教，但是到了中年之后，这两位文人都皈依三宝，修学佛法。韩愈以诗文出名，欧阳修不单只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的诗词清新自然，因为他自号为六一居士，后人称誉他的诗词为六一诗词的。欧阳修的词最能表现人生那种无常变幻的境况，他其中有一阙词《生茶子》是这样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若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旧时正月十五叫做上元节，各家各户都制作灯饰作为展览的。上元的晚上叫做元宵，或者叫做元夜，所以他说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去年的花灯节，一片欢乐灿烂，喜气洋溢的现象。月上柳梢头，人若黄昏后。作者写出情人约会的时间，是当月亮升到柳树梢头的时候。见面之后，大家到处浏览，欣赏花灯。相聚欢乐当然是最欣喜的事情。但是人是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现在一年又过去了，事过境迁，今年元夜时， 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今年元夜又到了，月儿已经升到柳树的树梢，花灯依旧咁光彩夺目，但是去年一齐欣赏花灯的人并没赴约见面，使人有一种忧伤寂寞的感觉，所以泪湿春衫袖。佛法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去分析一切事物，千流变化而刹那生灭，所以是处于无常之中。众生不能够认知，反于无常中执取常态，所以当环境一遇到变迁，就会因眷恋而产生悲愁的。诸法无我是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世间，万事是象因托缘而生生灭的，其实是没有永恒存在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的。欧阳修另外有一首诗，同样是抒发时光消逝的情景，题名是《风落亭游春》。红树青山日欲斜，长蛟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那些游人毫不关心春天就快要过去了，在风落亭来来往往不停地浅踏满地的落花。作者感叹游人不知春光将逝，还在这里任意糟蹋春天的气息，所以他说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了。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讲过很多神鬼狐仙故事，一般人认为多数都是作者虚构的。在大约1916年，香港发生过类似《聊斋志异》的鬼神故事，但是属于真实的个案。香港有一条街叫做七姊妹道，地处偏僻，往来人迹甚为稀少的。有一晚黄昏，有人行近海边，隐隐约约听到叫救命的声音，觉得好奇怪，于是跟着声音四处寻找，只见一片荒山，四野无人，山上只有两块大石互相靠拢，而叫救命的声音好像是从大石里面发出来的。于是他爬上大石，倾耳细听，不觉大吃一惊，原来两块大石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裂缝，连一个拳头都不可以伸入去，里面竟然间有人叫救命。于是他立刻报警，后来警察和消防员到了，大家再仔细查察，真是发觉救命声是从石头裂缝里面传出来的，可能里面有人受困，但是太离奇了，这个人怎样走入这么细的石缝里面的呢？后来消防员用轻微炸药逐少将石缝炸开，将里面的人拖出来，只见那个人如痴如醉，不省人事，后来送他入东华医院救治，打个针后才慢慢苏醒。警察和华民政务司署派官员查问他为什么要转入石缝里面，而且石缝是连一个拳头都伸不入去的，他怎样入去呢？这个人就将经过情形透露出来了。他说，昨晚我一个人经过海边，见到前面有一个好靓的女人同我招手向我微笑，我就走上去，她拖住我只手一路行一路倾偈，不经不觉到了她屋企，她拖我入屋，还请我饮酒食饭，同我好亲热，后来我饮醉了，一觉醒来竟然间是被困在大石缝里面，好像沙甸鱼一样，逼得无法转身。我怀疑那个女人是只鬼想害我。当时医生们一面听她说，一面为她救治，同她检查过之后，发觉她的肠胃里面全部装满蚱蜢、青草、黄泥、虫蚁、树叶等污物，多到无法开刀取出。后来这个口称被女鬼迷惑的人经过一日一夜的呻吟，终于不治而死。各位，这个人贪图淫欲， 以致被女鬼所迷，见到从未相识过的人，以为飞来艳福，结果是延害终身，送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所谓万恶淫为首，成非虚语的。这件奇闻发生在1916年间，香港各大报纸都有报道，尤其是循环日报和华字日报更有详细的记载的。宋朝有两位武将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一个叫做曹彬，另外一个叫做曹翰。曹彬仁慈爱民，虽然经常带兵出战，但是从不枉杀一人的，所以子孙都很显达。反之曹翰残暴嗜杀，子孙沦为乞丐，可见善恶报应，超然不爽。两个人的故事是这样的。曹彬有一日遇见上士陈希夷，陈希夷精于上述，于是同曹彬讲了：你的边城骨隆起，印堂宽阔，目长光显，必主早年富贵。但是你的下腮尖削，口角下垂，满腹微薄，凡是出兵作战而网开一面，或者可以培植一些满腹。曹彬听了陈希夷一番话，颇以为然，并且是铭记于心的。曹彬带兵攻蜀，占领遂宁，他的部下将士主张屠城以振声威，但是曹彬严令禁止屠杀，士兵们虏获敌人的妇女，下令要保护，绝不准许有奸淫非礼的行为，违者斩。后来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因为不忍生灵涂炭，假病不肯就职，同僚的武将纷纷去问候他的疾病。曹彬就对他的将士讲了：我的疾病决不是食药可以治疗的，只要你们各人诚心发誓，攻下江南之日绝不枉杀一人，那我的病就会好转了。好多将士听了曹彬的话，大家焚香对天发誓不枉杀一人，后来果然保存了江南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本来上士陈希夷批定曹彬寿短而无晚运，但是结果后来曹彬享有高寿，被封为济阳郡王，还有九个儿子，世世代代成为宋朝大臣，家运是非常显达的。相反来讲，曹翰亦都是宋朝的武将，当时江南主李煜已经投降，各地州郡都已经攻下，独有江州指挥胡泽还是坚守抵抗。曹翰带兵攻江州，还纵容将士掳掠民间财宝，是以杀戮淫掠，良民被杀者不计其数。后来曹翰死后，子孙大多沦为乞丐的。其实不过是现世报，根据历史感应统计，曹翰死后世世投生为猪。在明朝万历任子年间，即是过了几百年，苏州人刘石元在贵州担任防考官，有一天在返乡的途中经过湖南，梦见一个面长长的人对他说：我是宋朝将军曹翰，前生在唐朝是一个商人，偶尔经过寺院，看到法师讲经，发心切斋供养，并且听经半日。由于这一点善因，投生做过几世的小官，到了宋朝做偏将军，就是曹翰。因为攻伐江州不下，怒而屠杀全城，种下重大杀业，世世堕落为猪。有一世得蒙恩公你曾经救活过我，因为有宿缘，所以可以托梦给你。现在你停船的地方，听日第一只受宰杀的猪就是我了。有缘与恩公相遇，哀求你发发慈悲心，救救我的命。刘石元从梦中惊醒过来，看到停船的地方，岸上果然是杀猪的屠场。没几耐，抬出一只猪，呼声好惨凄。刘石元和屠户买了这只猪，带回苏州，送到佛寺放生园放生了。以上两件事都同时记录在历史感应统计、德育古鉴和上法秘传里面的。 众生因为自己业力所牵缠而轮回呢六道之中嘅。咁咩叫做业力呢？业系梵文 karma， 音译为揭磨。业是永远不灭的，除非业尽。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所以各人所做的业是不会因为物质的身体死亡而消灭。死了之后，业的力量会自己驱使自己换另一个方向，另一个形式，又形成一个新的生命。这种转换状态叫做轮回。众生因为身、口、意、造作各种善恶行为，各人所做的善恶诸业将来必招致相应的苦或者乐的果报。因果报应是不能够只看一时的，业报有现生成熟、来生成熟或者后生成熟不同的差异。主要的原因是有两个的。第一，因为因的力量有迟早，好像一粒瓜种同一粒桃种同时下土，瓜种当年即可以生长结果，而桃种呢是需要三四年然之后先可以结果的。第二，缘的力量是有强弱不同的，如果诸缘具足，咁成熟自然会早啲，否则助缘不够，力度不足，自然业果成熟亦都较慢啦。不过尽管果报有迟速，可以肯定因果是不会消灭的，因为因果业报如影随形，众生所做的善恶种子永远留在自己的白色田里面，一旦遇到缘必起现行，而且善恶不可以互相抵消的，以众的恶因必受其报，不可以做些好事来抵消应得的恶报，除非多做善事，多集善缘，可以使恶报由重转轻，或者善缘增多，善力加强，令到善果加快成熟，使到恶缘逐渐减弱。譬如一杯盐水表示恶因，如果多加啲善因嘅淡水，咁就可以冲淡恶果嘅咸味。因此多行善因，多聚善缘係非常重要嘅。业係行为造作嘅意思，佢係各人意志力嘅反应，呢个行为无论係善恶都会产生一股力量推动我哋造作新嘅行为，新嘅行为又会产生新嘅力量，如此辗转相生，就形成一个循环式的业力推动圈。在佛经里面，佛陀曾经将业力比喻为种子，譬如植物开花结果，花虽然凋谢枯萎，但是保留下来的种子一旦遇到缘，又必会发芽抽枝开花而结果的。所以人的祸福受扰穷通都是自己自身业力所招感，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做咩因就得到咩结果。善恶果报系由自己承担嘅，并非有神明能够赏赐福祸嘅。只要各位能够改恶向善，久而久之，只做善而不做恶，咁就能够掌握自己嘅命运，开创自己嘅人生嘅。大约在1940年代的后期，在香港发生过一件鬼魂活捉仇家的个案。有一对夫妇从大陆逃难到香港，男的叫做张明，女的叫做孟雅琴。后来张明在一间公司找到一份英文秘书的工作，而妻子亦在一家广播电台找到一份唱歌的职业，日子总算安定下来。张明公司的总经理叫做施俊寿，有一天打开收音机，听见孟雅琴唱歌，不禁赞叹不已，而且还要去电台拜访孟雅琴。两人寒暄几句之后，彼此讲到自己的家世和亲人，施俊寿才知道原来自己所崇拜的歌手竟然间是同事张明的妻子。从此之后，施经理就时常到张明的家，而张夫妇亦热诚咁招待佢， 施俊秀他之所以要接近孟雅琴，并不是要欣赏他的歌喉，而是看中他的美色。有一天，施经理的公司接到菲律宾吕宋分公司的电报，说有一件大事必须总公司派一个人前去协调。施经理一时计上心头，推荐张明前往。张明去了吕宋之后，施俊秀就聘请孟雅琴做自己女儿的钢琴教师。有一日，施俊秀竟然利用机会使用迷药将孟雅琴奸污了。孟雅琴醒翻之后非常悲伤，本来想写信话俾丈夫张明知道，但是又恐怕丈夫心水不安影响佢个工作。过咗两个月，张明从吕宋翻翻嚟，夫妻久别重逢，照理系应该欢天喜地嘅，但系孟雅琴不单止冇欢喜之色，反而忧愁满面。第二日一早，张明又匆匆忙忙咁翻翻公司报道，等佢黄昏翻到屋企嘅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自己嘅妻子孟雅琴竟然间自杀，僵卧喺床上，身边留下一个空瓶同一封遗书。睇完信之后，先至知道自己嘅妻子中咗施俊秀所设嘅圈套。张明怒火冲天，即刻报警，而且去同施俊秀理论。但系施经理矢口否认，仲反骂张明含血喷人，并且要佢拎出证据，否则告佢全心敲诈。张明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回屋企料理妻子的丧事。他整日守在妻子的灵前痛哭，一面哭一面说，太太，你怎能够便宜施俊秀呢？难道你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他不单止害死你，而且还害了我没了妻子，失去我的职业，为什么你不变成厉鬼，捉他去阴府对质呢？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施经理的家人找上门，请张明去施家一次。当张明去到施家客厅的时候，施俊秀瞓咗在梳化上面，口吐白沫。一见到张明入嚟，突然间变成孟雅琴的声音咁讲啦：阿明，你嚟得真系好，你唔系要我变成厉鬼嚟捉呢个禽兽嘅咩？今日我系奉咗阎罗王嘅命令嚟捉佢去对质嘅，而家你可以相信我是清白无辜的，希望你将我的遗书公诸于世，使人知道施俊秀的罪恶，同时俾世人知道朋友妻不可欺，不可以存有淫心邪念。阿明，我的话已经讲完了，你要多多保重啊。讲完之后，只见施俊秀双脚一伸，就一命呜呼了。后来这件事在报纸上亦有记录，轰动了香港九龙，大家在茶余饭后谈起这件事，万恶淫为首，都认为朋友妻不可欺，邪淫的结果是延祸终身的。这件事也有记载在余灵所编著的《因果与轮回》和《人间奇谈》里面的。秋风落叶满空山，古纸残灯石壁间，昔日惊行人去尽，寒云夜夜自飞还。这首诗是唐朝皎然大师所作的，题名《秋晚宿破纸》。皎然禅师到处行脚参访，有一年的秋天，经过一间他以前曾经住过的古纸，这间破纸在寒秋之中显得十分荒凉。秋天通常俾人有一种宿室清冷嘅感觉，纸旁周围嘅梧桐树喺疾风之中，树叶被吹得凋零散落，显露出光滑坚韧嘅树干，又准备接受另一个雪霜嘅来临啦。所以话秋风落叶满空山，古纸残灯石壁间，曾经系香火鼎盛嘅道场，如今已经成为残破不堪嘅古纸。以前的住持已经相续去世，寺内的石壁挑刻和碑文已经在风霜的侵蚀之中坍塌破落，在深夜之中，只有皎然禅师在寮房点着的灯火，在石壁之间好像萤火一样闪耀万籁的暗寂， 昔日经行人去尽，经行是佛门禅坐之后或者五斋之后的一种调剂身心的散步，这种散步叫做经行。昔日经行人去尽，即是说从前经行的禅者已经离开了破子，各散东西了。寒云夜夜自归还，唯有山野间飘渺的寒云晓有情怀之意，每晚都飞回来陪伴古子。但是对于禅者来讲，秋夜的寂寥不会妨碍他们的修行，因为已经习惯了孤云野学式的生活，自由自在。四时季节的更相变化在他们的心中不过是生灭无常的世间法。春天有百花盛开，秋天有朗月高照，夏天有和风舒怀，冬天有霜雪缤纷，这一切都是红尘千流不息的时尚，反映万物的生住异灭，人生的苦乐盛衰。但是在禅师的心中不会缠绕于世间法，他们对境无心，脱离了烦恼的束缚，时常都处于清闲安逸之中。这种闲并不是懈怠懒惰，而是心无挂碍的意思。因为无论你处于哪一个季节，春天也好，夏天、秋天、冬天也好，当你心无挂碍，一尘不染，绝却烦恼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节了。宋朝慧开禅师讲：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就是人间好时节。我们每一个人最关心的事莫过于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命运。对于命运的看法，有些人觉得自己命运不好，于是怨天尤人；有些人认为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于是只有认命，不积极进取。其实在生命的旅途之中，可以影响我们命运的因素很多。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人事离合成败，皆不离因缘果报的原则。三世因果偈讲：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即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你前生做了什么因，你看看自己所受的果报是苦或者是乐就知道了。如果你想知道未来世的果报，你今生所做的一切就决定你来生的果是怎样的。由此推论，今生所遭遇到一切的顺逆境界是过去行为造作而形成的，而今生的一言一行又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的命运随着业力时时都有改变的，并不是受制于一个特定的主宰者，主宰命运的人是自己。其实有几样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命运的。第一就是习惯了。习惯是每一个人生活固定的模式，有好亦都有坏，而经年累月地就习惯成自然，就会变成根深蒂固的习气。好的习惯例如勤劳、节俭、慈悲、助人、乐观；不好的习惯例如自私、自卑、易怒、奢侈、浪费、懒惰、无恒心、量责等等，会影响一生的。第二是情念了。所谓爱不重不生娑婆，凡夫是有感情的，但是一些人往往因为一念情执丧失了理性，由爱而生恨，乃至造成悲剧。由于对情爱处理不当，往往衍生烦恼痛苦。所以佛教以理智融化情欲，以慈悲代替私情的。第三是权欲。支配权力是由于我执作祟，令人养成尊卑贵贱的阶级意识。有些人过度自卑，甘心屈服于权势，不求自立，一生卑微。有些人名利分心， 不断争求权力，不择手段，丧失理性。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所以人是应该不亢不卑，积极进取，相信命运开创是掌握在自己一手之中的。第四是业力了。业力是指一个人的身口意各种行为对自己和别人未来所产生的影响力。很多人慨叹自己时运不好，或者怨怪人事不利于己，其实凡事皆为业力所成。成功固然在我，而外在的环境配合更加不可以忽视的。佛教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各位平时能够广结善缘，忏悔业障，广积善德，必定能够化缩世的恶缘，开创未来美好的前途的。在清朝康熙年间，江苏常熟有一个叫做顾顺之的人，他是持长素而且喜欢念佛的。有一次他竟然间一瞓瞓了七日七夜不省人事，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但是到了第八日他就苏醒过来了。后来他对家人说，我遭遇了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我梦见去到一座庄严的道场，前法堂有法师讲金刚经，后法堂有法师讲报恩经。法师讲完经之后，劝大家戒杀放生，坚心念佛，就算一时不可以持素，都不可以杀生，这不单只可以超度父母，还可以消除自己的罪业。后来法师又引导我到一处血污池，我忽然间看到生母在血池中哭泣，有无数蚯蚓咬他的身体。法师就跟我说，你今生母亲已经超度了，这个是你过去世的母亲，因为在世时好食肥鸭肥鸡，杀生太多，因此死后堕地狱受苦报。你如果要超度他，必须诚心重持大悲咒和往生咒。正当这个时候，我忽然间惊醒，然后才知道自己的神识已经离开了身体七日了。后来顾顺之专心持诵大悲咒和往生咒，经过数日，他又发一梦，看见地狱的母亲亦都得到解脱地狱的苦报了。另外有一位老秀才汪公，字良斌，是学堂的教师，有很多学生根据学诸子百家的经典。他个性节俭，尤其是喜欢放生的，每逢节日和自己的生日，例必买田螺、雀鸟、水族等类放生。有一次他一班学生准备在汪公生日那日大摆筵席为他庆贺，但是汪公就说了，花费这么多钱摆分酒的筵席，还要杀害生命，不如将所有的费用用来买物放生，那我就心安理得了。他的弟子都大受感动，于是都照汪公的主意去做，因此反而在那年的生日，他所救护的生命比去年更加多。到了汪公的晚年，曾经有邻居的农民要将牛卖给屠夫宰杀，牛忽然间走入汪公的大门，跪在台阶上面，好像请求汪公救命。咁汪公就出钱将牛买嚟饲养。后来汪公嘅儿子显贵于朝廷，朝廷特赠汪公兵部尚书嘅爵号，以表示荣宠。而汪公亦相当长寿，死时毫无病苦，安详而终嘅。各位，汪公将生日摆酒席杀生嘅费用改为放生，只系一念之间转祸为福。世人如果能够效法汪公，每年生日都将大摆筵席杀生食肉的花费用在放生救活生命的善行上，必定会积福延寿，福有由归的。以上两件因果报应实录都详尽在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里面的。